下一个邮件。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了，也就不联系了。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少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好，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13年8月份的话，十个月之后是14年，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走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什么，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就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他有没有做过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要不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 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些。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我只是一个小主播而已啊。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和女朋友一年半了。刚开始的时候她的脾气不是很好，但是我对她很好。然后慢慢的她的脾气变好了，我对她的脾气却越来越差了。最后一次是因为她来大姨妈的时候，我第二天有考试，我让她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或者打车来找我，她不来，她说第二天一早来找我。当时因为第二天要考试，压力比较大，所以脾气有点急，我就跟她说你不要来了，但是心里还是想让他来。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来，我心里就很失望，就根本没有考虑他的感受，打电话骂了他两句。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他彻底绝望了吧，所以跟我提出了分手。我也知道是我太幼稚了，之前有好多次做一些事会让他生气，但是就是想去做。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心里也想去改的，但是他不给我机会了。我想问发姐，如果我真的把之前我认为做的不好的地方都改了的话，我以后跟他还有机会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现在我们之间勉强算是朋友吧，但是他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我想找他只能通过微博的私信，求发姐解答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看完这个邮件，我非常怀疑这句话，是吧？你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你为什么不对他好呢？你对他那么凶，而且不是出于那种无知对他凶，你就是明知道这样做他会生气，你还是这样做，那说明你根本不喜欢他嘛，对不对？不要骗自己，何必呢？给人家一条生路吗？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从你说的这些事情来说，看来你都懂嘛，就是说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还是这么做了。只能说，可能你真的不喜欢他，所以没有办法对他好，对他很不耐烦，对他凶。要不就 let it go 吧。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吧，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你们应该很算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好像不是，这些骚 ID。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是吧？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We shall see， 等你们的邮件哟。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哎，孩子，要不买个手机壳吧？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来，我们去下一回。真是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special， 又来了，差不多行了，哎，打住。 下一个邮件。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他说，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呀？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弟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你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男约男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签。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儿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天哪，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是吧？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吧？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吧？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吧？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 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不，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哎，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嗯，Sorry， 下一封邮件，吾欲亦怪事哉，难启齿矣，望汝故望汝解之。什么呀？北冥有鱼，其名斗鱼，得一其事，置于鱼腹中，诗中端坐一奇女子也，其身长八尺有余，脸小乳巨，善歌能言，常于三更之时博得众人笑也。哇，文言文啊。隔阳相望有邻国，其名东瀛，国虽小，珍宝无数，特色盛产，不为他我哀微作品是也。这啥来着？那先说有个斗鱼经常看我直播，然后写了这封信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希望我得到他的希望能得到我的回复。给大家翻译一下，后面说日本盛产 AV， 演得很好，他年轻的时候不小心看了 AV 之后欲罢不能，然后爱上了撸管。虽然撸管虽好，但是如果撸管过度损人精元，耗之阳气，日后当自食其果。本来想戒了撸管，但是呢经常看到 AV 又破功，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大家翻译了。所以斗胆问，如果说撸管上瘾，是不是只有雄性？问我有没有被这事困扰，身边亲朋好友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正值少壮之年，他正值少壮之年，血气方刚，现在还好，怕以后对身体损伤，比方脱发什么的。这事没有办法向他人启齿，今天鼓起勇气写信给我，怎么怎么样。 谢谢小小小小小小九的火箭。我觉得这位大兄弟啊，就你这个说话的感觉啊，撸管就不要戒了吧，是吧？戒了的话，你今后靠什么过日子呢？对吧？就你这个行文的方式是吗？行文的水平，哪个女孩子受得了啊？正常人看了都头疼着。我觉得没有必要借撸管，真的。好好说话，好好说话。虽然看着大家都能看懂，但是就是看着不太舒服，有点装了。对，你说他是不是很晦涩？没有，让我想起一个老那个什么，哎呀，那个人也是病入膏肓了，喜欢用文言文是吧？如果你们知道我在说谁的话，天天陷入臆想之中。最近好几个人也是狂给我发信息，然后说跟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呢？没有的事情啊，你们醒醒好不好？下一个邮件，发姐你好，我今年21了，没有工作，现在住在我姐姐姐夫家里。因为找工作，所以住在他们家里。本来是不打算在这个城市找工作，我姐叫我在老家带了点东西给她，我就来了。她在家里待产，我姐夫上班，因为一个人无聊，我来了可以陪她溜溜弯，聊聊天，所以就让我在这个城市慢慢找，我就留了下来。刚开始我姐姐姐夫还是很热情的，白天我都在外面，晚上就住在我姐姐姐夫家里。因为一个月还没找着工作，这段时间我姐夫天天叫我去别的城市，就像赶我走一样。他也知道我去别的城市一下找不到，迷茫了，所以跟我姐吵了。我姐真的像我想的一样是赶我吗？谢谢胖胖的郭叔叔的歌曲推荐。你们觉得呢？哎，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住的地方，就是说有两个地方你是天经地义住的，除了你自己买的地方，一个是爸妈家里，一个是你的伴侣家里，还有儿女家里，三个地方是吧？爸妈、伴侣、儿女，其他人都没有义务来让你住。这虽然你姐姐说要叫你走好像有点绝情，但是这个事情的道理，从道理上来说，就是说让你住是情分，叫你走是本分嘛。就好像你找你姐姐借钱是吗？借给你了是他的善意，不借给你，你不能怪他，你知道吗？你会可能会觉得他不太好，但是这不是他的错，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好好找工作吧。而且你老住在别人家里，你自己也会不舒服呀。我也住过别人家里，我以前在成都有实习过一阵子，然后住在我姐姐姐夫家里，住了大概一个月还是半个月。但是大家很开心，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帮他们打游戏，他们俩就打游戏，有时候会叫上我。不过我也没待多久，我就滚回重庆了，后来没在那个公司待下去。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是个弟弟吧，就不会不是女孩子吧？看他的说话的感觉像是个男孩子。住在别人家里总是给别人添麻烦，是吗？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虽然你姐姐这样做可能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你也没有道理怪她。关键还是要自己找到工作。好，我妈就算到我家来，我都不愿意她住我家里，因为我家没有多的房间让她住。我觉得一般亲戚拜访最好还是住酒店，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是最好的，就是经常走动，但是不要住在一起，容易起摩擦，知道吗？除非你们是男女朋友，或者说父子，就是直系亲属的关系。哦，偶尔住还可以啊，你都住了一个月了，是吗？说起来也是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下一封邮件了。发姐单身20年的屌丝求解救。首先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直播事业越来越好。发姐，我个人觉得我长得不算难看吧，一般吧，现在也上大一了，家庭条件不说富裕也算小康吧。可是为什么我单身20年还是找不到女朋友呢？我也不是理工科，为什么发姐教我怎么才能找到女朋友吗？我谢谢幕僚的高级抽签，谢谢陈浩浩，谢谢36D王者。哎，为什么20岁才上大一啊？是复读了吗？读书比较晚吗？谢谢6块钱的免单。就不是一般上大学的时候是19岁吗？或者18岁？哎，你们不要骂人嘛。我们单从这个照片来分析哈，我觉得他确实长得不难看，还有点明星像，像那个一个武打明星叫谁来着？叫做就是打那个太极宗师那个，你们想得起是谁吗？一个明星，吴京，对，有点像吴京。给你们找照片啊，还是有点像，对吧？有没有一点神似啊？他肯定不丑啊，就是这个从拍照来说，跟他提几点小建议了。首先，不要抽烟拍照嘛，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抽烟很酷，其实并没有。其次呢，拍照的时候少做一些自己觉得很酷的动作，就是这种很屌啊，那种很潮的动作，经常都容易就是矫枉过正，或者说南辕北辙。其次，你说你单身为什么你要戴戒指啊？左手中指的戒指是指什么呀？左手中指的戒指是什么意思嘞？有人知道吗？订婚，哦，那你就都单身，你干嘛戴这种戒指啊？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你的打扮和你的照片上面。 还有就是你这个生活环境啊，是吧？这门上还贴了一个美团外卖，就是你这个生活环境拍照拍出来感觉有点混乱。如果你把你这个什么都不变是吧，你还是做这个姿势，穿这身衣服，这个表情，你在那个什么其他空间照一照，比方说什么大街上啊，学校里面啊，什么树下呀，什么商场里的都好一点，你这个背景真的就是姑娘看了不敢嫁到你这里来。就说你确实是长得还就绝对不丑嘛，也说都说帅，说不了多帅，肯定不丑，中上嘛，中上中上。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长相，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打磨的。我也跟大家说两句，就是不要再看上去特别破以及特别乱特别脏的地方，但不是说他啊，他没到那个程度，就不要在脏乱差的地方拍照，而且显示得你在那里很 cozy 很舒服，说哈大家好，这个垃圾堆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在这里自拍一张，大家觉得我酷不酷啊，屌不屌啊，这个是很不好的。拍照还要注意一下背景，真的。我知道很多很多同学就是男同学嘛，有时候不是很爱收拾宿舍呀，房间很乱是吗？那就不要在家里照嘛，对不对？也不要在镜，还有很多人喜欢在卫生间照相，就是觉得在自己在卫生间那个镜子里面巨他妈帅，然后就拿出自己的小米手机是吗，对着镜子来了一张，然后那个厕所灯光很昏暗，两盏灯只亮了一盏，也不是很干净，然后那个镜子上面充满了污渍，他感觉不出来，还是觉得自己很帅。就很多人喜欢对着镜子照，但是那个镜子很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说你时时刻刻都要干净整洁的，你拍照的时候你注意一下空间嘛，你们自己去看自己的那个卫生间那个镜子，是不是很多时候上面全是什么牙膏挤上去的印子啊，还有什么什么，我就不说了嘛。我知道刷牙的时候很容易那个牙膏沫子给溅到镜子上面，还有些人是吧哈，我就不说了。有些那种皮肤不太好的同学对着镜子很近的时候，噔，然后咻一下丢到镜子上面，哇好爽是吧，然后一个星期一年都不擦，在那里就成了一个闪亮的星子。哦，你敢说你没有过？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高级抽签。我说小米主要是今天收到一封邮件，然后那个邮件说，发姐我可以操你吗，来自我的小米手机，然后就报复了一下。下一封邮件，下一位男嘉宾。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 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七六六。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一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她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她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她和她老公吵架，她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就打她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她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她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她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卖，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是个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窝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3万，你一个月只挣3000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的。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是吧。其次 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哎，不好说什么。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发姐点评户型。雷猴最近反正买房的时候事情看完后，感觉这两个户型不错，请发姐点评一下。祝喜瑞斯大卖，童话镇常年战吧。看一下这两个户型，今天就告一段落了。这个户型建筑面积119.58平米，四室两厅两卫两阳台，看着还行啊。看着还行。如果说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你看着这个房子很大，实际它没有这么大，因为它的数字不会说谎。建筑面积119平米，然后四室两厅两卫，这是肯定有的，但是里面的家具都是说谎的，这家具都是缩小的。你看这个门不到一米的门，然后再跟这个床比，这个床就是个坐垫吧，是吧？这里面的家具都是给霍比特人准备的，是吧？不是给你们正常人准备的。你可以买这个房子，但是不要妄想，不要幻想在里面可以放这么多家具，放不下的啊，放不下。这里面最多放个椅子吧，是吧？别想放床了，你看看这个比例，你这个床就比马桶大不了多少，怎么可能啊？119平米搞四室，我推荐就是买那种100平米三室的比较合适，四室的话真的不好用，每个房间都很小，拿来干嘛？还有公摊是吧？公摊一般20平米吧，那就是100平米，哇，四个房间，哇，很难受。下面这个也是同一个开发商的，这个户型，哇，105平米四室，每个房间都跟那个鸡笼子似的，鸟笼子似的，你看，好小啊！这个床也是比门大不了多少，门才900。这客厅才3.6米，天哪！我们一般做客厅都要做那个3米9，起码3米9，建议4米2的。3.6米的客厅太小了。唯一的好处就是你看看电视更近了，是吧？50寸的电视能看出70寸的感觉，是吧？凡事还是有两面性的。还有2.6米是什么卧室啦？2.6米这是储藏室吧？2.6米的开间，这是什么卧室？一般来说，我跟你讲哈，一张床2米的长度， 这是轴线距离2米6，也就是说刨去什么，刨去墙的厚度还有抹灰，也就放了个床之后你只能侧身过去，知道吗？开无良开发商放这些缩小版的家具来迷惑你们这些外行人。这里应该就当个儿童房的书房，是吧？滴滴嘎嘎小拍你。主卧才3米3，如果说硬要在这两套里面选一套，肯定选第一套，这套是真的太小了。虽然格局看上去很合理，但是你搬进去之后会发现就是到处都会碰到，你知道吗？就好像 smart 一样，看着很可爱，但是你稍微个子大了一点，你坐进去就觉得哇很难受，知道吗？你光看它的布局觉得诶没毛病啊，进去了就知道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好了，今天的邮件到此结束。我的眼睛也好的差不多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 smart 里面很宽敞吗？嗨，我没有买过也没有做过，真的我很喜欢 smart， 但是我没有驾照。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高级抽奖。而且小房子啊，就是会还有一些无用的面积，就是它用来分隔房间的墙，本来那个墙所占的地方也是可以利用的，但是它为了多分出一个房间来就又少了很多面积。你如果真的想买那种小户型的话，就是小面积多户型的，有时候可以把一些不要的墙打掉，这样会舒适很多。谢谢急于情急于见的飞机。我估计在我直播生涯的后半段应该会去学车吧，现在觉得太忙了，每个星期播个就算4天嘛，有时候播4天，有时候播5天，然后你还要花一天录音，也是再休息一天，还如果再去学车的话，感觉人生就没有希望了。直接拆会不会塌了？有些墙可以拆，有些墙不可以啊，看图纸嘛。承重墙就不能拆，不是承重的那种砖墙，你就自己打掉好了，叫施工队打掉就可以了。而且说实在的啊，开车虽然方便，但是开车开销肯定比打的要贵很多。你一个月就算出门都打的，然后只打那种舒适的，就是那个 Uber X 那种，还是比开一个车便宜很多。你车的费用很高的，特别是如果你在上海开车的话，哇，那个停车费不得了，有些好的商场停车费20-30块钱一个小时呢，我能吃一顿了。保养加油擦挂洗车，开车和坐车当然不一样了。用你讲啊，住别墅和住公寓还不一样呢、啊、这不是啊，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吗？开兰博基尼和开 smart 也不一样啊。我又不傻，我知道，我这不是